夜迪，等一下好不好？夜迪我很难得要去国内一趟，那么星期二前几天我刚拿到我的 visa， 其实从这里离这里很近的一个办公室，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很有可能你没去过，因为很多人这里已经就是你们不需要中国的签证去回自己的国家，是不是？反正每次拿到签证我特别感谢神，因为说实话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比较麻烦，但的确是很麻烦，拿到这种的签证，我相信你们来英国也是同样的，是比较麻烦的事情。那么这个期间我们聚会的新人也不少，我们很高兴。那么我希望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好不好。这个人终于到这个人，他在我们面前，然后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不知道是不是？我也不知道。然后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当然我不知道。他说我是习近平的儿子，习近平的儿子。然后因为是今天下午他听到我刚才谈到申请签证的事情，他就一会儿像就刚才所说的聚会完了非正式的时间彼此认识，他叫我说我可以帮你得到 PR， 在今后的日子你根本不需要任何什么签证，你就可以很自由的每次跑来跑去，难以置信是不是？我感到不可思议，这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这个人穿这种衣服可以相信吗？其实他看到我有一点怀疑，同时呢他可能比较想炫耀，他打开他的 iPhone Skype， 然后 Skype 下我亲自的看到他跟习近平说啊爸爸，我在教会的活动有这个朋友，他拿到 PR 没问题吗？儿子不要紧，这是容易事情，这容易办。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我仍然怀疑吗？没有，我现在满怀信心，得到 PR 应该没问题，靠关系是不是？那么周三不是周三，对，周三很重要，但是先不谈周三，这三周不是周三，这三周我们在查考耶稣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的这个祷告，这个祷告应该引起类似的效果，就是跟刚才我所描述的这个 Skype 库，当我们偷听耶稣与父神的祷告，约翰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得到信心，让我们也可以满怀信心。其实这算不上偷听耶稣的祷告，毕竟这就是耶稣的目的，他开口，他知道他的门徒在他的身边，他希望他们也听到他这样的祷告，他想刚强他们的信心。那么上周我们看见了耶稣他最大的意愿到底是什么，他最大的意愿，如果上周你们没过来，你们可以上网来 catch up 一下一到五节，耶稣他最大的意愿是什么呢？你们记得吗？荣耀。刚才我们听勾进诵读经文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看到这是耶稣最大的意愿，荣耀。那么当耶稣实现父神的美意，使人可以认识神，他就把荣耀归给父神，得到永生，亲密的认识神，这的确是非常非常奇妙，是不是？我们上周所看的。但我相信我们当中会有人正在想，耶稣他是2000年之前的一个人，你们干嘛现在还相信呢？这是不只是过去的事，这是2000年之前的事情，你们怎么仍然相信呢？ 并且呢，要是真的有一位神，一位上帝，他干嘛在2014年没有对我更清楚地彰显出来呢？其实不管你现在有这样的问题，我相信我们许多朋友、许多家人会提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告诉你，17章6到19节会给我们一些答案，很奇妙的答案。当我们看见耶稣为使徒的祷告，我希望他会使我们越来越珍惜新约中使徒所记载的。那为什么我特别指出使徒的话呢？咱们看一下6到10节，耶稣他代祷的对象，耶稣代祷的对象，咱们看第9节，我为他们求，我不为世人求，而是为你赐给我的人求，因为他们是你的。那么在这里耶稣指的不可能是所有的基督徒，为什么呢？你们看第20节，我不单为他们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求。你们明白吗？其实下周我们会看见，从20节到结尾，耶稣为所有相信使徒他们话的人，也就是随时随地的基督徒，他们话，他们指的是眼前的门徒，耶稣的使徒。那么耶稣跟他们生活了3年，对不对？第6节，你看第6节，他把神的名，也就是神不改变的性情，对他们彰显出来，先明给他们。那么之所以神把这些人从世上分别出来，是因为第10节，你看耶稣会因着他们得了荣耀，因着使徒得了荣耀。那么上周我们看见了耶稣会因为他走十字架上彰显神的荣耀，他会让自己得着荣耀，将荣耀归给父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使徒呢？耶稣怎么可以因着他们为得着荣耀呢？第10节，怎么可以因着这些使徒得着荣耀呢？其实13到16章，耶稣他跟那些门徒最后的晚餐，他教导他们，帮助他们明白这些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工作要做。其实去年参加 IGG 的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没有？耶稣安慰门徒说，虽然我要离开你们，实际上呢，这个圣灵我会仍然与你们同在，我会仍然与你们同在。那么他差遣圣灵不只是为了安慰这些门徒，他是来帮助他们做好耶稣所托付给他们的一个工作，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圣灵也就是耶稣的灵会帮助那些使徒纪念耶稣跟他们所讲的一切，然后呢，通过使徒的话，世人能够认识耶稣，通过使徒借着圣灵所启发的，让他们想起耶稣之前所跟他们讲的话，通过使徒所记载的，让世人可以明白。其实我希望这幅画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一点。第8节，因为你赐给我的话，我已经给了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去的，我是从你哪里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父神的话赐给耶稣，耶稣把话赐给使徒，圣灵帮助他们纪念想起，通过使徒让世人可以明白。那么从第20节，我们已经看见了，通过使徒的话，世人包括我们可以明白，可以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借着圣灵的启发，使徒的话就是耶稣的话，耶稣的话就是父神的话。那为什么约翰要让我们偷听 耶稣这样为使徒代祷呢？你想一想，当耶稣走进他最重大的时刻，他的门徒他们都逃走，是不是？连彼得，连彼得那个最忠诚最热心的门徒，他也三次否认了耶稣，说他跟耶稣没有关系。那么正如之前所用的习近平的那个 Skype call 的那个比喻，是不是同样，当我们看到耶稣为使徒祷告，他可以刚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听见耶稣向父神的祷告，这可以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定。那么即使那些使徒在耶稣定时的时刻完全失败了，耶稣他真没有 B 计划，他没有 B 计划，他的确是要通过这些人，这些蒙恩的罪人，这些使徒，因着他们所做的一切，自己得着荣耀。那么为什么这应该坚定我们的信心呢？咱们要探讨耶稣代祷的事项，耶稣代祷的事项也就是11到19节，咱们看，一起看。他向父神他请求什么呢？两件事，保守和成圣。保守和成圣，咱们先看一下神的保守。第11节，你看11节后半节，圣父啊，求你愿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好像我们一样。那么第12节，当耶稣跟门徒的时候，他们一直合而为一，是不是？没有吵架，反正有吵架，但是基本上合而为一，相当的团结。但后来会怎么样呢？犹大已经走了，将来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门徒同样离弃耶稣呢？毕竟魔鬼撒旦，你看第15节所提到的那个恶者，他不择手段的来攻击上帝的子民，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让上帝的子民不合一，不合而为一。那你想一想，只要原先的门徒不合一，他们就无法实现耶稣所托付给他们的这个使命，面对世人的迫害，这是不可避免的。看看第14节，你想一想，他第14节所提出的原因，耶稣已经说明在15章，对不对？其实我们一些人今天上午也看到这一点。当然世界会恨这些使徒，毕竟耶稣的门徒不属于这个世界。当他们面对世人的怨恨，只要他们想起15章的教训，他们就不会跌倒，他们不会被惊讶，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世人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属于耶稣基督，那么正确的期望会起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你想一想，当他们想起17章耶稣的祷告，是不是更不用说了，更坚定他们的信心？耶稣不只是预料他们将来会面对迫害，他也为他们祷告，他为他们，为这些使徒祷告，献上祷告，父神保守他们，保守他们。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却没有求父神叫他们离开这世界，他所求的是他们的保守。离开世界不行，为什么？你想一想，为什么让使徒离开这恨他们的世界？当然不行，毕竟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在世界中为基督做见证。为什么呢？因为第20节，让世人通过他们的话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永生。其实下周我们会发现同样的原则，基督徒并不是要逃避这世界，毕竟我们是要做见证。正因如此，我们很需要，我们也很需要神的保守。但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经文不是谈到我们， 他的重点是那些使徒。之所以我们可以相信那些使徒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深深知道父神一定垂听了耶稣的祷告。并且他的代祷还有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有坚定。耶稣求父神是他们什么呢？成圣。你注意到没有？看看第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成圣，成圣指的是什么呢？怎么讲？成圣也就是为了神，为了神的旨意的缘故而被分别出来。所以说耶稣求父神把远行的门徒分别出来为神使用。你看第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去，为神使用。被成圣，那这是必不可少的，对不对？为了让他们在这世界上可以完成他们的使命。那么如果一个人被成圣，被成圣的人跟世界的人分别出来，他们一定讨厌神所讨厌的事情，他们一定珍惜热爱神所喜悦的一切。那么具体如何被成圣呢？十七节十九节是不是都提到同一个答案？你注意到没有？用什么呢？用真理，借着真理，因着真理使他们成圣。十四章十五章耶稣说明圣灵会帮助这些门徒想起耶稣之前跟他们所讲的一切，那么这些话会使他们与世人分别出来。那么为什么约翰将让我们听到耶稣为使徒的祷告？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刚才我说今天的重点不是我们，是那些使徒，那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听，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第二世界，下周可以过来？但是今天我们值得留下，为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你想一想，偷听耶稣在祈祷是不是让我们可以满怀信心？满怀信心，最起码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的信靠使徒的话，使徒所承担的关键的角色，我们可以信靠他们的确是记载了耶稣所讲的话。父神他当然会应允他儿子的祷告。有时候我们祈祷是不是有点怀疑父神是不是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其实我们应该满怀信心，耶稣他就是父神独生子，耶稣与父神没有任何什么问题，父神会不会听呢？另外呢，耶稣所求的都是为了实现父神所托付给他的一个使命。那咱们回到前面我所提到的这个两个问题，要是真的有一位神，他干嘛在2014年没有更清楚的对我们彰显出来呢？耶稣是2000年之前的一个人，你干嘛现在还相信他呢？其实上周我们看见了基督教最突出的一个宣称之一，你记得吗？什么宣称？也就是说耶稣他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然后他把他彰显出来。当我们看见耶稣他所行的一切，我们就看到神。当我们听到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就是听到神的话。没有人看见，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那么对这一点， 非信徒平时怎么回答的？是不是这样回答？其实对于当时的人当然很了不起，他们很难得，他们亲自的可以见到神，但我自己我却没有机会亲眼的看见耶稣，怎么回答呢？当然我们可以提到当时不同的人对耶稣有不同的反应，对不对？可以这样说。那么即使有人听到了耶稣，见到了他所行的一切，并不意味着他们都去相信，对不对？甚至他们越听越看，他们就越恨耶稣，甚至要把他钉死。其实要是耶稣的降世是在2014年，按照圣经所讲的靠自己，我们却不会很热心的去接受他。但不管怎么样，耶稣他代表的事项，约翰17章所记载的，让我们明白我们不需要耶稣再一次的降世来到我们的世上，不需要，我们根本不需要，他已经完成了复生的美意。这也包括让他的使徒来为耶稣做见证，记在耶稣的周围，教导我们，教导那些门徒，让以后的人包括我们也可以认识耶稣，也可以不是见到耶稣，而是听到耶稣。这一直是神的计划。第十节，因着原先的门徒得了荣耀。那么我们不少人很熟悉约翰他前言最有名的一句话，什么话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也就是约翰那些使徒，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那么上周1到5节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耶稣基督他让他彰显出来，那些使徒他们亲眼的见到，他们见过他的荣光。那么约翰以及其他的那些使徒，他们亲眼的见到耶稣的荣耀，他们跟他一起生活了3年的时间。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在哪里呢？他们站在旁边。3天之后他们去了那空的坟墓，耶稣也向他们显现，他们亲眼的见到复活的耶稣，甚至他们伸出手摸一摸他的肋旁，他们确实很难得，非常难得。但是耶稣让我们知道，后来的人同样可以确信，我们也可以确信，毕竟借着圣灵我们可以相信使徒所为我们记载的。大家记得没有？那个多马，那个人多马，他没有亲眼的见到复活的耶稣，他很怀疑，他不相信他那些朋友。但是当他见到耶稣，他就相信。耶稣对他说什么话呢？你记得吗？你因为看见我才信嘛，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这就是耶稣的计划，让我们通过使徒的话来相信耶稣确实可以把永生赐给我们。那么还没有得到生命的朋友们，我知道我们当中会有人还没有得到永生，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愿意把这些使徒所记载的一本福音书带走，你们可以读。这就是约翰的目的，他让我们，其实在结尾他让我们看到这个目的。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胜，是在门徒面前行的一切。这就是耶稣的计划。那我们特别希望你们会愿意跟我们一起探讨，一起学习，一起看看 约翰所记载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希望你们愿意周三晚上参加这个欢迎会，我们可以跟你们介绍一下 IGG 的新学年的一些安排。我们会一起读约翰福音，投入时间探讨基督教不是非理性的，真的不是非理性的。我们可以深信始祖的话又完备又完美，他们所写的完全无错，绝对可靠。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是不是很好的提醒，在新学年的开始，我们可以信靠使徒，我们所查考的话我们可以相信。毕竟耶稣他为那些人代祷，父神也一定垂听了耶稣的祷告。那么结束之前，咱们简短的继续考虑另外两个回应好不好？一会儿我们可以在小组一起讨论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回应，但是我相信至少最起码有两个另外的回应。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的信靠，也可以满怀信心的珍惜使徒的话，珍惜使徒的话。其实像Joe刚才所讲的，很有可能有一些人刚搬到伦敦，你们在了解不同的教会，每次聚集起来在 St. Helens，我们很重视什么？像 Tim 刚才在采访中所谈到的，我们很重视聆听使徒所写的话。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很喜欢研究古老的文学作品啊，我很喜欢2000年之前的什么什么文学作品，不是。这单单是因为我们晓得使徒所写的，包括旧约先知所写的，都是神说出的，都是他们说出从神而来的话，都是神默示的。我们可以确信这不是人的道理，而是神的道理，这不是人的道理，而是神的道理。那么之所以我们值得委身于 IGG 的周中小组，之所以我们值得认真的查考圣经的话，是因为我们应该珍惜使徒的话。咱们可以满怀信心的珍惜使徒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话，神对我们的话。同时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满怀信心的传讲使徒的话，传讲。刚才谈到做融入教会的一个决定，哪一个教会比较合适呢？其实感谢神，不只有 St. Helens， 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很重视神话语的教会，感谢主。那我告诉你们， St. Helens 不只是一个重视聆听神的话的一个教会，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视传讲使徒的话的一个教会，传福音。我们特别想彼此勉励，更热心的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身边的朋友们。那么既然通过相信使徒的话，我们可以认识独一无二的真神，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那当然我们甘心乐意的跟我们的同事同学亲戚朋友传讲使徒的话。不可否认的是，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那么今天偷听耶稣的祷告，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确信这就是耶稣的计划？通过相信使徒的话，身边的人也可以得到永生，我们自己成为基督，是不是同样的？我们是听到别人对我们所讲的使徒所记载的话。那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在福音之家有一些人开始做一对一，就是跟非信徒朋友们打开约翰福音，然后一对一的看看使徒，不一定很复杂，就跟他们一起读，然后看看耶稣这个人是谁，他说什么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样做我们会感觉2000年之前写的一本书真的有效吗？有效，因为这就是神的计划，他也会垂听耶稣基督的祷告。那么周三晚上，当然我们希望 参加欢迎会的许多新人会愿意第二个星期三再次过来跟我们一起查考使徒的话。那么无论是周三晚上或者是一种一对一的查经，我们会尽量回答非信徒朋友的问题，但感谢主，我们满怀信心的跟他们传讲福音，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答案都有，也许在传福音我们经常并没有那么大胆的，因为我们经常觉得说不起来，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朋友们，今天我所看到的是什么呢？神的计划是通过使徒的话来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没必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我们回答问题的知识方面，而是可以建立在使徒所记载的耶稣他为他们代求，这是个已经被应允的祷告。所以朋友们，在今后的日子，使徒的话咱们可以满怀信心的信靠，坚信传讲。咱们低头做个祷告。